个时间呢交给庄祖坤弟兄的。
我们以下的时间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要请庄祖坤弟兄。
在庄弟兄未讲到之前呢，我希望能够有短短的介绍。
在庄弟兄讲到以前，我很简短的介绍我们的讲员。
庄弟兄呢，他是在台湾来的。
庄弟兄来自台湾。
在早年的时候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早年他在芝加哥西北大学。
是拿到他的化工博士学位。
拿到他的化学工程博士。
然后之后他就回到台湾工作15年。
接着他回去台湾工作15年。
在台湾的工业研究院里面工作的。
在台湾的工业研究院里面做事。
在90年的时候是答应全时间是奉献给主来做工作。
但是在90年他心里有感动，要奉献自己全时间为主做工。
现在呢他已经读完一个硕士学位，也都是一个另外一个博士学位的这个候选人。
他已经读完一个神学硕士，现在又是一个神学博士的候选人。
所以在我们读书来讲呢，就是 PhD 了。现在将时间交给他。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庄老师。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到辛辛那提来。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辛辛那提先。
这是我第二次来，不过前一次已经是差不多3年半以前的事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处，但是前一次来已经是差不多3年半以前。
我相信今天大家吃得很饱。
我相信各位今晚吃得挺饱。
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是你第一次来美国吃圣诞节的大餐。感恩节的大神，
不知道在座当中哪个是第一次来美国过感恩节的。
第一次吃吗？你觉得火鸡好吃吗？
你觉得火鸡好吃吗？
我是1979年到美国来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第一次吃到感恩节大餐。
我是1979年来美国读博士的时候第一次吃到美国的感恩节大餐。
我吃完火鸡大餐以后的两个感想。
我吃完了火鸡大餐之后有两个感想。
我赶快告诉我的那个请我吃饭的美国的那个主人。
我赶快的话给我听请我吃饭的美国的主人。
我说这个火鸡啊比北京烤鸭差太远。
哇，这个火鸡比北京烤鸭差得太远太远。
而且你知道美国人做的火鸡比我们的火鸡还不好吃。
你知道美国人的如果他们煮火鸡比我们整个火鸡还不好吃。
他们的火鸡是不撒盐的。
因为他们焗火鸡从来都不加盐的。
它就是纯粹的火鸡肉。
只是单单纯纯的火
鸡。切完了以后看你要加什么佐料你自己加。
切好了之后你自己要加什么就随便你自己加。
不过他们的佐料也没有我们中国人的佐料也那么丰富。
但是他们通常加的东西都没有中国人的佐料那么丰富。
吃完以后我对火鸡大餐就没有胃口。
吃完之后我对火鸡大餐就没什么胃口。
吃火鸡大餐的第二个印象是什么呢？
吃火鸡大餐第二个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人常常搞不懂我们中国人请客的时候那个菜单有多长。
美国人常常都不了解我们中国人请客的时候那个菜单有多长。
所以下次你请美国人到你家里吃饭的话，
所以下一回如果你请美国的朋友到你屋企吃饭，
你要跟他讲清楚，
你要跟他讲清楚，
前四道是开胃菜，
你说前四道只不过是开胃的，
后面还有12道大菜等着你，
后面还有12道大菜等着你，
不然美国人每次吃完前3道这个拼盘，后面正菜才开始出来，
否则呢，美国朋友他吃了前面拼盘30道，后面跟着来的大菜。
所以不止一次很多美国朋友告诉我，下次你要告诉我你的菜单有这么长。
所以不止一次有美国朋友提醒我，他下一次一定要告诉我你的菜单是这么长。
不过第一次当美国人请我吃感恩节大餐的时候，
但是第一次当美国的朋友请我吃感恩节大餐的时候，
我也告诉我的美国朋友，
我也都告诉我的美国朋友，
下次你也要告诉我你的菜单有多短。
我下次你又要告诉我你的菜单是多短。
我去吃饭的时候，
我去吃饭的时候，
第一道菜是马铃薯，马铃薯，
薯仔，
而且是马铃薯做成那个泥，啊，一坨，
就是薯仔搞到烂晒，好似一团泥咁。
我就拿了一坨，
咁我就拎咗。
第二道菜来就是那个豌豆，用白水煮一煮。
第二道菜咧就系青豆，用白水煮一煮。
我也拿了一点。
啊，咁我又拎咗一啲。
第三道菜来，终于是火鸡肉。
第三道菜嚟，终于系火鸡肉。
然后我吃完一块火鸡肉。
我食咗一块火鸡肉。
他又拿火鸡肉来了。
佢又再拎火鸡肉嚟。
还要再一块。
仲要食多一块。
我想好菜在后头嘛。
我谂话好菜应该在后头啊。
何况我说那个火鸡肉实在不是怎么好吃啊。
何况呢个火鸡肉实在唔系咁好食。
我就说不要，谢谢。
我话唔要啦，多谢你。
然后就没有了。
结果就冇啦。
然后就上一个冰淇淋来了，
然后结果就吃了雪糕了，
害得我那个火鸡大餐吃了我饿得要死，
所以吃完火鸡大餐还好饿，
所以下次你到美国人家里吃饭，
所以下一次你去美国朋友家吃饭，
记得火鸡来了后面就没有了，
你记得火鸡来了之后下面就没有东西了，
你吃不饱你尽管要第二块第三块，没有了，
所以如果你吃不饱就尽管要第二第三块，因为后面没有了。
当然美国人吃感恩节大餐有很多规矩的，
当然美国人吃感恩节大餐有很多规矩的，
为什么吃火鸡肉呢？
为什么要吃火鸡肉呢？
其实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不吃马铃薯的，
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不吃薯仔的，
正统的感恩节大餐要吃番薯，甜番薯，
正统的感恩节大餐他应该要吃番薯，
所以你在菜场啊，平常的时候番薯不减价的，这个时候才减价的，
所以你去买市场买嘢，平时番薯唔减价，但呢个时季节咧就会减价。
还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吃的，
仲有一样嘢佢哋一定要食嘅，
不是绿的那个豆子，
唔系绿色嘅豆，
是玉米，
而系粟米。
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当时第一批美国人来美国的时候。
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当时第一批美国人来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五月花号的那个船到了美国的那个东北角英格兰那里的时候，纽西英格兰，
当五月花号这个船去到美国的东北角落头那里新英格兰的地方，
刚刚上岸没有东西吃，
他们刚刚上了岸没东西吃，
印第安人给他们吃的，
那印第安人呢给他们吃，
给他们吃什么呢？
给他们吃什么呢？
就吃火鸡，
就是吃火鸡。
我相信那时候的英国人还没有见过火鸡，
我相信那时英国人原来没见过火鸡，
还有在当地种的玉米玉米
然后又将当地种的粟米给他们，
另外就是番薯，
另外就是番薯，
所以他们的感恩节餐这几个东西是必要的，
所以他们传统感恩节的餐一定要吃这几样东西，
其他都是后来才加的，
其他都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所以每一年他们感恩节就纪念当年他们的移民怎么刚开始到美国来的，
所以每一年的感恩节他就纪念当年他们的移民怎样来到美国，
来到美国有很多可以看可以学的，
来到美国有很多可以看可以学的，
那么感恩节是一个值得我们反省的东西，
感恩节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反省的，
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感恩节呢？
我说中国人有没有感恩节呢？
好像没有类似的感恩节，
我们好像有类似的感恩节，
美国的感恩节有好几个意义，
美国的感恩节有好几个意义，
第一个当然是感谢神，
第一当然就是感谢神，
因为当时的新移民来到美国是做什么呢？
当时的新移民他们来到美洲是做什么呢？
他们是要找一个宗教的乐土，
他们是要找一个宗教的乐土，
他们都是虔诚的清教徒，
他们都是虔诚的清教徒，
清教徒就是一批基督徒，
清教徒就是一批基督徒，
他们要寻找一个地方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他们是要寻找一个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而在当时的英国宗教并没有完全的自由，
因为当时在英国宗教并没有完全真正自由，
所以他们历尽艰难然后到了美国，
所以他们历尽艰难来到美洲，
然后这批清教徒成为美国的开国先锋，
所以这一批的清教徒就成为以后美国的开国先锋，
所以你看美国的独立宣言跟他们的宪法，
所以如果我们看美国的独立宣言和他们的宪法，
你可以看出非常浓厚的这个清教徒的精神，
你会看出很浓厚的清教徒的精神。
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们在纪念他们的祖先来到美国他们的动机，
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们都会纪念他们的祖先来到美国，
而且他们也纪念当时神怎么样保守他们，
他们都纪念当时神是怎样保守他们。
感恩节还有第二个意义，
感恩节还有第二个意义，
感恩节等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年，
感恩节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年。
美国人不一定在过新历年的时候会回家的，
美国人不一定在过新年的时候他会回家，
但感恩节一定要回家，
但是感恩节他们又一定会回家，
他们甚至有人圣诞节不回家的，
他们甚至有些人圣诞节不回家，
但感恩节必须回家吃那顿饭，
但是他感恩节一定会回家，
因为感恩节的大餐是家里的团圆饭，
因为感恩节大餐呢是家里面的团圆饭，
所以这是全家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全家在一起，
特别在过去美国是非常浓厚的基督教的背景，
特别在过去美国是很浓厚的基督教的背景，
因此他们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呢，
所以他们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们通常会有很多向神的感谢，
他们有很多向他们的上帝所表示的感谢。
今天晚上我们也吃了一顿感恩大餐，
今晚我们都吃了一餐感恩大餐，
我想是中国风味，
我想是有点中国风味，
不，我想中国风味比原始的美国风味一定好吃的，
我想中国风味是比原始的美国风味是好吃一点的。
不过今天我们也愿意来思想一下什么是一个感恩的人生，
今晚我们都愿意来跟大家思想一下什么是一个感恩的人生呢，
到底信基督教的意义何在？信基督教的意义何在？
到底信基督教的意义何在呢？
到底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质呢？
到底乜嘢系基督教信仰嘅一个特质呢？
很多人说，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的信仰，不过是一个人生的避风港。
有好多人话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信仰，只不过系人生嘅一个避风港。
或者是一种心灵的寄托，甚至是心灵的鸦片。
或者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一种甚至是心灵的鸦片。
那么那些基督徒到底在这个信仰当中到底在寻求什么？
这些基督徒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到底他们寻求一些什么呢？
我们要借着一段圣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愿意藉着一段圣经来跟各位一起分享。
这段圣经是在旧约的诗篇二十三篇。
这段圣经是在旧约诗篇第二十三篇。
如果你懂得翻圣经，你可以翻圣经，否则我们有一个投影片可以让大家看。
如果你喜欢翻圣经，你可以看你座位前的圣经，如果不是你可以看荧光幕上面的投影片。
如果你要看圣经的话，是在旧约的六百七十三面，诗篇二十三篇。
如果你要翻开圣经来看的话，在圣经六百七十三页，诗篇第二十三篇。
翻到的话，我来念这短短的这一篇诗篇，诗篇二十三篇。
翻到之后，请各位听我读。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一篇诗篇是大卫的一首诗，
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诗，
也可能是所有基督徒最喜爱的一首诗篇，
也都可能是所有基督徒最喜爱的一篇诗篇。
很多基督徒会唱这首诗歌，而且会背这首诗，
很多基督徒会唱这篇诗，或者会背这篇诗。
我想这首诗歌很能够明显地回答了我刚才所问的那些问题，
我覺得呢一首詩歌能夠好明顯咁回答咗我剛剛所發出嘅一個問題。
到底基督徒在尋求什麼？
到底基督徒尋求啲乜嘢呢？
基督教信仰到底給了基督徒什麼東西呢？
基督教嘅信仰到底俾基督徒有啲乜嘢呢？
我想這首詩篇能夠非常明顯地提到基督徒在我們的信仰當中，我們所得到的是什麼？
我相信呢一首詩篇能夠好明顯嘅話俾我哋聽，基督徒喺佢嘅信仰當中佢所得著嘅係乜嘢？
很多人相信這首詩是大衛晚年的時候所寫的一首詩。
好多人相信呢首詩係大衛晚年嘅時候所寫嘅。
我個人也有這樣同感。
我自己亦都有同感。
當大衛在晚年的時候。
當大衛喺晚年嘅時候。
回顧他自己的一生。
佢回顧佢自己嘅一生。
他的一生的裡面有許多的高潮。
佢一生當中有好多嘅高潮。
但也曾經有失意的時候。
但係都曾經有失意嘅時候。
但是當他回顧他的這一生。
但係當佢回顧佢嘅一生。
他能够这样说，
他能够这样说，
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
因此我没有感到缺乏，
因此我没有感到缺乏。
虽然他的一生当中曾经有崎岖坎坷的时候，
虽然他一生当中曾经有崎岖坎坷的时候，
大卫是出生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一个地方，一个乡村，
大卫出生在以色列国一个的乡村。
我想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没有去过以色列。
我相信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没去过以色列。
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就知道大卫所出生的那个地方的光景。
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卫他出生过地方的情况是怎样。
非常约略像什么呢？像加州，一些山。
他大概似乜嘢呢？似加州一啲山。
你知道在加州的San Jose一带或者是洛杉矶一带有很多的山。
你知道在加州的洛杉矶或者San Jose一带有很多的山。
加州常常是缺水。
加州常常缺乏水。
所以那个山所有的草都是黄的，没有绿的。
所以个山上面所有的草都是黄的，没有绿色的。
所以你看到是一个一个的黄色的山。
所以你看见就是一个一个黄色的山。
以色列的那个地方就是犹大的旷野，就是这样。
以色列的犹大的旷野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大卫在那里出生的。
大卫在那里出世。
他也在那里牧羊。
他也在那里牧羊。
他自己是一个牧羊人。
他自己是一个牧羊人。
但他这边说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
但是他在那里说耶和华神他是我的牧者。
他深深的了解牧羊人的生涯是怎么样的生涯。
他深深地了解牧羊人的生涯是怎样的生涯。
他也了解牧羊人的责任是用什么样的责任。
他又了解说牧羊人的责任是有什么责任。
他更了解羊跟牧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他更了解到羊和牧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但大卫这位伟大的君王他却这样说。
但是大卫这位伟大的君王他却这样说。
他说因为神是我的牧者。
因为神是我的牧者，
所以我从来未曾感到缺乏。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缺乏。
我想一个牧羊人最大的责任就是要照顾他的羊群。
我知道一个牧羊人最大的责任就是要照顾他的羊群，
让他的羊没有缺乏，
让他的羊没有缺乏。
可大卫作为一个牧羊人，
大卫他自己作为一个牧羊人，
他知道他不太容易让他的羊永远不缺乏的。
他又知道他是不是很容易说让他的羊永远都
不缺乏。尤其在犹大的旷野那样一种干旱的地方，
尤其在犹大旷野那么干旱的地方，
常常他会带着羊群没有草可吃，没有水可以喝。
常常他会带着羊群就发觉没有草可以吃，又没有水可以饮。
但他说神是我的牧者，我从来没有缺乏。
但是他说神他是我的牧者，我从来没有缺乏。
他没有缺乏什么呢？
他没有缺乏什么呢？
他第二节跟第三节提到四个动词。
第二节和第三节他在这里提过四个动词。
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第三节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也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第二节所说的这两个躺卧以及领我， 是代表什么呢？
第二，这两节圣经所讲的躺卧以至到引导是代表什么呢？
特别是指的我们可以说物质上的需要，
特别是指到我们可以说是物质上面的需要。
在物质上的需要我从来没有缺乏，
在物质上的需要我从来没有缺乏，
因为神使我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
因为神使我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
而且他领我在可以安歇的水边，
而且他领我在可以安歇的水边。
如果你去过加州，了解那种的山脉是怎么样的那种山的话，
如果你去过加州，你了解那种的山是什么的山，
你可以体会到当一只羊躺卧在一个青翠的草地上，那是何等的福气。
你可以领会得到当羊躺卧在青草的地上面是几咁大的福气，
因为那个草是旺盛，
因为草是旺盛的，
是没有缺乏的，
没有缺乏的，
不是一点点的草，是整片的草原，
不是说只是一点点的草，而是整片的草原。
而且那个水呢，是一个可以安歇的水边，
而且水呢是可以安歇的水边。
在中东那一带就是指泉水或者是一个天然的泉水，
在中东那个地方这个泉这个水就是指一般的天然的泉水。
同样的，在以色列你非常少看到泉水的，
同样在以色列又非常少会看到这些泉水。
神引导我，让我在一个丰富的草地上，
神引导我，让我可以在丰富的草地上边，
让我能够在一个丰盛的水泉的旁边，
让我可以在一个丰盛的水泉的旁边，
使我能够躺卧下来，
使我可以躺卧下来，
而且能够在水边可以安歇，
可以在水边安歇休息。
这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一个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一个有神的人同一个没神的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简单的这样说吧，
简单来说，
没有神的人就好像丧家之犬一样，
没神的人就好像是丧家之犬，
就是一只狗没有家嘛，
就好像是狗没有家，
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到处找水找草吃，
就好像孤魂野鬼到处找水找草，
因为没有牧人嘛，
因为没有牧人。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常常看到一些这个没有人要的狗啊？
我不知道在这里你们有没有常常看见一些没人要的狗。
听说台湾现在很多，
听说台湾现在很多，
我想在大陆不太多，
我相信在大陆不是那么多，
大陆有都吃掉了，
大陆有可能被吃了。
台湾现在没有人吃，
但是台湾可能没人吃，
没有吃有好几个原因，
没人吃有很多原因，
太多可以吃了，狗肉已经不稀奇了，
太多嘢可以食，狗肉唔稀奇。
第二个是怕这些狗呢有传染病，
第二又怕狗有传染病。
台湾的狗为什么有那么多在路上走？
点解台湾有咁多狗周围走呢？
台湾人想要发财，
台湾人想发财，
所以一阵子呢就会养一些东西，
所以一阵子就会养一啲嘢。
前几年有一阵子养狗，
前几年有一轮咧系养狗，
一只乱七八糟的狗可以卖好几万块钱呢。
随随便便一只狗可以卖几万蚊，
大家拼命养，说养狗可以赚钱，
所以大家都养，以为话养狗可以赚钱，
然后养了一阵子没有人要了，
养咗一阵以后冇人要了，
那个乱七八糟的狗看起来不怎么样，
嗰啲狗睇上嚟唔系点样，
吃起肉来是吃得很凶的，
但系佢食起嘢嚟食得好紧要，
所以养它养不起了，
所以养佢亦都好花费，
就把狗放在路上去了，
所以就将呢啲狗放到喺路上。
有的狗是很厉害的狗，
有些是很厉害的狗，
是西藏来的，
西藏来的，
西藏这个獒犬它也放在路上的，
它要将这些狗放在路上，
所以通常都是叫人用枪把它打死，
结果就是被人用枪打死。
一个没有牧人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一个没有牧人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你仍然可以过日子，
人仍然都可以过日子，
只是你必须靠着你自己的努力，
但是这样人就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加上一点点的运气，
加上一点点的运气，
然后或许你可以混一碗饭吃，
然后或者我们可以搞得定。
大卫怎么说呢？
但是大卫在这里他怎么说呢？
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
他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
所以我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
所以我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
我可以在一个可以安歇的水边休息。
我可以在一个可以安歇的水边来到休息。
这并不代表说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的问题当中我们不需要努力。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基督徒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需要努力。
我们只是说单凭你这个人的努力不够而已。
我们只是说单凭一个人自己的努力是不够。
但是中国人是一个很有骨气的民族。
但是中国人是一个很有骨气的民族。
我们总觉得就算有上帝又怎么样，
总会觉得说就算有上帝那又怎样。
我们中国人是不吃嚼来食的。
我们中国人是不吃嚼来食。
这嚼来食就是来好像喂狗一样，来给你吃，
好像如果人家说好了我给你了。
我们中国人不愿意做狗。
中国人不会愿意这样。
所以如果上帝要给我一点点福分我还不稀罕。
所以如果上帝给我一点点福分我就不稀罕。
所以有的时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这样。
神的确愿意做你做我的牧人。
神的确愿意做你做我的牧人。
他也愿意把丰盛的草无尽的泉水给我。
他都愿意将丰盛的草无尽的泉水来到给我们。
我们却为了我们的面子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我们可能会为了我们的面子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这叫做死要面子。
因为我们很爱面子。
其实跟神要什么面子呢？
其实我如果同神我们还要什么面子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吧。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许你会这样说。
或许你会这样说。
你说有上帝我从来没有感觉他的存在。
你说有上帝我从来都不感觉到他存在。
所以当然我就不会相信嘛。
那当然我不会相信啦。
这我也能够了解的。
这个我也都能够了解。
不过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有外太空有什么生物存在的。
我不知道各位相不相信外太空有没有什么生物存在。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有外星人的。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有外星人。
有些人不相信有上帝但相信有外星人的。
有些人不相信有上帝但相信有外星人。
假定你就是那位不相信有上帝但相信有外星人的。
假定你就是那位不相信有上帝但是相信有外星人的。
那我不妨跟你辩论辩论。
那我就不妨跟你辩论辩论。
我就用你常常问我们的问题来问你。
我就会用你常常问我们的问题来到问你。
你不是说有外星人吗？
你不是说有外星人吗？
你不拿一个外星人给我看啊。
为什么不拿个外星人给
我
看？我看
了我就信。
我看见我就会信了。
你能够把外星人拿给我看吗？
你能不能够将外星人拿给我看看呢？
我相信还没有一个人拿来给我们看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将一个外星人拿来给我们看。
你顶多怎么说呢？
我们顶多可以怎样说呢？
有人看见过飞碟。
你说有人看见过飞碟。
你看过没有？
你看过没有啊？
你没看过。
我没看过。
但是有人看过。
有人看过。
我相信那个人看过的。
我相信这个人看过。
甚至有人看过外星人的。
甚至有人见过外星人。
那你看过没有？
咁你睇过冇？
你也没看过。
你有冇睇过？
那你凭什么相信的呢？
咁你凭乜嘢相信呢？
我并不是说我不相信。
我唔系话我唔相信。
我是在问你的逻辑怎么来的。
我系想请问下你嘅逻辑系点样嚟呢？
你为什么会相信外星人呢？
点解你会相信有外星人呢？
几个可能的原因。
有几个可能嘅原因？
第一个，你相信那个报道是真实的。
第一，你相信那个报道是真实的。
虽然你没看过。
虽然你自己没看过。
你相信那个报道是真的。
你相信那个报道是真的。
你相信那个看见的是真的看见的。
你相信那个看见的人呢，他真的看见了。
所以我因为相信他，我就相信有外星人。
所以我因为相信这个报道的人，所以我就相信有外星人。
这个一个可能性。
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性是这样。
第二个可能是这样。
你会说也许这些都不当真吧，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也可以让我证明有外星人。
另外一个理由可以证明有外星人。
因为你看过考古学里面不是看过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吗？
你说在考古学里面看过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南美洲这个沙漠里面有一些图啊。
在南美洲沙漠里面有一些的图，
墨西哥这个考古学发现的一些东西好像是太空人的样子
啊，墨西哥考古学发现好像有些是好像外星人那样，
然后很多很多东西让你觉得嘿，可能古代外星人来过
啊，所以有很多东西似乎啊可能是古代有外星人来过，
但其实那也是一个间接证据，对不对？
其实这些也都是一个间接的理由，
并不是直接的证明过，
不是直接的证据。
今天的科学家怎么样去验证有没有外星人呢？
今天的科学家怎样去验证有没有外星人呢？
他们用另外一个方法，
他们用另外一个方法，
一方面用一个很强的发报机，
一方面用一个很强的发报机
不断地对太空发出电报，
不断地向太空发出电报，
希望外太空有任何文明的生物呢接到信号，
希望外太空有任何文明的生物生命能够接到这个信号，
然后回复我电报，
然后能够回复他一个话。
所以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接收器在接收外太空的电信，
所以另外有一个很大的接收器来到接收这些从外太空来的，
所以一方面发一方面接，
所以一方面发一方面接。
假定外太空有一种电波来了，
假定外太空有一种电波来了，
而且这个电波是有规则的，
而且这个电波是有规律的，
那么就有可能有外星人了，
那就有可能是有外星人了。
当然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不过只是到现在还没
收到，还没有证明，
所以还没有证明。
其实你要知道有没有神呢，
其实你要知道有没有神呢，
原理是差不多的，
原理是差不多。
有的人相信有神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的人相信有神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因为他朋友经历到神了，
因为他的朋友经历过神了，
他信得过他的朋友，所以他就相信有神，
因为他信得过他的朋友，所以他就相信有神。
这合不合理呢？
那你说这个合不合理呢？
我也觉得不太不合理吧，
其实都不是说很不合理啊，
这也很正常嘛，
都是挺正常啊。
我们平常相信什么东西也不都这样来的吗？
我们平时相信什么很多时都是这样啊。
你相信化学的波义尔，
很多时都是这样啊。
你相信化学的波义尔定律吗？
你相信化学的波义尔定律？
你做过实验吗？
你做过实验吗？
你可能做过一个实验，
或许你做过一个实验，
可是就那个实验你就相信波义尔定律就是定律吗？
就是凭那个实验你就相信这个定律是定律吗？
你怎么那么大的信心呢？
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信心？
很简单嘛，
很简单。
波义尔是那么伟大的科学家，
因为你说这个波义尔他是这么伟大的科学家，
他说对我当然说对嘛，
他说对那当然我说对了，
我跟他比我算老几啊？
如果我跟他比我算老几？
所以爱因斯坦说对的你一定不敢说不对，对不对？
所以爱因斯坦说对的我们不敢说不对，
波义尔说的你也不敢说不对，
所以波义尔讲对我们又不敢说不对。
如果是李政道说对的你也不敢说不对，
李政道讲对我们又不是很敢说不对。
因此毛泽东说对的你也不敢说不对，
因此毛泽东说对我们又不敢说不对。
这非常简单的道理，相信权威嘛，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相信权威。
很多基督徒是因为相信他的朋友或他的亲人然后他成为基督徒的，
有很多人是因为首先相信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的亲人然后成为基督徒的。
我们也不必笑他，他其实也是很合理的，
我们都不必笑他，其实他也是很合理的。
但他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证明的，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证明。
你有没有试试看对上帝发电报啊？
你有没有试过对着上帝发电报？
你对上帝发出祷告，
你对上帝发出祷告，
然后再接收信号看看，
然后去接收信号看看。
如果你试过了，有些人就经历到了，
如果你试过有些人就是这样经历
到，然后他信了，
所以他就信了。
那你没收到电报，
但你说我没收到电报，
因为连电报也没发你怎么会收到电报呢？
如果你没发电报那当然不会收到，
或者你连个接收器都没有，
或者你没接收器那怎么收到？
然后你拼命说人家乱信的，
原来你要说别人乱信，
不知道是人家乱信还是你乱不信的。
其实我不说我是别人乱信呢，还是你乱不信呢？
到底谁正常谁不正常？
到底哪个是正常哪个不正常呢？很难说。
有一次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次。
有一阵子我那时候在台湾的台北。
当时我在台湾的台北。
我们礼拜天在我们教会做完礼拜，下午我们到郊外一个地方去帮忙一个小教会。
我哋礼拜日喺自己教会做完礼拜，下午咧去一个地方去帮忙一个小教会。
所以下午帮忙那个教会聚完会，我们去那个村子里面去探访一些人。
聚完会之后，我哋去一个乡村里边探访一啲人。
我们用的这个策略呢，是学有一种在美国的叫做摩门教。
我哋所用嘅策略系学习美国一种嘅摩门教。
这个摩门教啊，我们台湾给它一个绰号，叫做摩门教，摸人家的门的。
呢个摩门教，我哋就要用佢话，我哋系摸人哋嘅门。
摩门教每次都是两个两个出去敲门的。
摩门教佢哋系两个人两个人出去敲门。
一定穿白衬衫，黑色的西装的。
一定是穿白色的恤衫，黑色的西装。
他们也有个特制的脚踏车，是摩门教做的脚踏车。
他们有个特制的单车，是摩门教自己特制的。
除了摩门教徒，没有人骑那种脚踏车的。
所以除了他们，没有其他人骑那种单车的。
我们也学他们两个两个去敲人家的门。
我们又学他们两个两个去敲人家的门。
那我们到那个村庄。
那我们去到那个村庄。
那个时候呢，我跟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就是现在我的太太，我们两个是一对的。
当时我同住我女朋友，以后就是我太太，我哋两个一起去。
我们叫做爱人同志。
爱人同志。
所以那时候还没结婚嘛，所以是同志。不过也是爱人没错。
当时我仲未结婚，所以可以话同志。
有一天我们就敲一家的门。
有一次我哋去敲一家嘅门。
一个年轻人开了门。
一个年轻人佢哋开门。
我们就跟他说我们的来意。
我哋表达我哋嘅来意。
我说如果你有几分钟，我们愿意跟你谈谈基督教的道理。
如果你有几分钟，我哋愿意同你讲一讲基督教嘅道理。
你对基督教有冇兴趣啊？
你对基督教有冇兴趣啊？
这年轻人想想说，我对基督教没什么兴趣的。
咁呢个年轻人谂一谂，佢就话我对基督教冇咩兴趣。
不过我觉得对基督教来说嘛，我的印象还可以的。
不过对基督教嚟讲，喺印象方面还可以啊。
他说基督教啊是老年人的拐杖。
话基督教呢就系老年人的拐杖。
我妈就少不了这个。
佢话我妈妈咧就唔可以少咗呢个。
哦，我说你妈少不了这个，你妈是基督徒吗？
咁我话你妈妈系基督徒咩？
不是啊，我妈每个礼拜天下午就到那个巷口的那个教会去了。
佢话系啊，我妈妈每个礼拜日下午就去巷口嗰个礼拜堂嗰度。
哦，我说我们就在那个教会，每个礼拜天下午来帮忙的。
咁我话我哋咧就系每一个礼拜日下午去嗰个礼拜堂嚟帮忙噶。
那我说那你呢？
咁我话你呢？
我又不是老年人，我干嘛要拐杖啊？
不过我又唔系老年人，咁我点解要拐杖？
所以基督教啊，对我妈是很重要，对我来讲没用处。
基督教对我妈妈嚟讲好重要，对我冇乜用。
而且她妈妈有半身不遂的一个轻微的中风。
而且佢妈妈曾经患过轻微的中风。
所以她每天是拿一个拐杖。
所以佢出门的确系要拎住一个拐杖。
可她说她不需要。
但系佢自己话佢唔需要。
不过当然他也很客气了，因为知道我们在那个教会帮忙，所以他就请我们进去客厅坐一坐。
但是他又很客气，邀请我们进去客厅坐一阵。
不过谈来谈去，他总觉得这个东西要讲给我妈听，讲给我嘛，我实在没什么太大的兴趣。
但是讲来讲去，他就说你要讲，最好是讲给我妈妈听，我自己没什么兴趣。
我看谈一谈嘛，也谈不下去了，我们就准备告辞了。
因为讲不下去了，那我们就准备告辞。
不过当然在聊天的当中，对他个人也多一点了解。
但是当我们这样聊天的时候，对他个人我们多一点了解。
原来他们家里面只有两口人。
原来他们家里只有两口子。
他的母亲是一个守寡的寡母。
他的母亲是守寡的。
他父亲十几年前就过世了。
他的父亲十几年前就去世。
他是家里的独子。
他是家里的独子。
那么他过去高中毕业以后。
当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呢，
在台湾也是一样要考大学啊。
咁喺台灣就係要考大學咯。
可是連續考三次都沒考上。
但係連續考咗三次，佢都考唔上。
然後過了20歲要當兵去了。
咁過咗20歲，佢就需要去當兵。
台灣是人人都要當兵的。
因為喺台灣人人都要當兵嘅。
他就當了3年的，我們叫做大頭兵。
他就当了三年，我们叫他是大头兵。
大头兵就是所有的兵最小的就是大头兵了。
大头兵就是所有兵里面最小的。
当了三年兵，刚退伍回家。
刚刚当了三年兵，他就退伍回来家。
所以他说他刚退伍一个礼拜。
所以说他刚退伍一个礼拜。
然后呢，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他最近这个礼拜都失眠。
就话提到系佢最近呢个礼拜佢都失眠。
他一个礼拜没睡觉。
一个礼拜都冇瞓到觉。
哇！我说你真厉害。
我话你真厉害啊！
一个礼拜没睡觉。
成个礼拜唔使瞓觉。
他说话累是很累，睡不着啊。
佢话系啊，我好攰，但系瞓唔着。
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呢？
我话点解你会瞓唔着啊？
他说你想想看，我妈妈这么老了。
佢话你谂下，我妈妈年纪咁大啦。
现在半身不遂。
啊！而家身体又唔好。
不能上班，不能做事。
我又不可以做工，不可以翻工。
我们住的房子是我爸爸当时留下来的。
我们所住的屋是我爸爸留下来的。
所以住房子不要钱。
所以住方面我们不需要给租。
我爸爸过世了，所以公家留一点钱给我们。
因为我爸爸过身，所以公家留一点钱给我们。
连这个饭菜钱都不太够。
所以但是呢，连饭菜都不太够。
过去三年呢，我去当兵，吃公家的，吃国家的。
过去三年我去当兵，咁我亦都系食国家嘅。
现在我跟我妈两个人就吃这个我爸爸当时留下这点钱。
所以而家我同我妈妈两个人咧就变咗，我哋嘅食用就系爸爸以前剩落嗰啲嘅钱啦。
回来了，找工作找不到。
咁我翻到嚟搵唔到工。
要去做任何工作，人家问我两个问题。
我要去做任何嘅嘢，人哋会问我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会做什么？
第一个话你会做。你话你乜嘢都唔会，咁我点解要请你呢？
第二个，
第二个，
你有没有人可以保你啊？
有没有人可以担保你啊？
这个担保也是中国的特产。
担保是中国的特产。
上班就上班嘛，还要找人来保一保你。
上班做工就做工，我仲要又揾人嚟担保。
好的工作要电保，要一家店的老板来保你。
好的工作咧，仲要成间铺头嚟到保嘅。
就是说如果你偷了钱怎么样的话，那个老板要赔你赔钱啊。
就是说如果你在个工作里偷了钱，那么那间铺头的老板就要赔了。
要不然要政府第几级的官员以上人保。
如果不是就要政府第几级的官员以上用人保。
我父亲过世十几年。
我父亲过世十几年。
以前的朋友现在都懒得管我。
以前的朋友根本都不会理到我们。
要拜托以前我父亲的同事来保我，没有人要保我。
如果我要拜托以前我父亲的同事来保我，没人会保我。
所以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没有保就工作也没有
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因为没人担保，那就等于没用。
所以烦得要睡不着。
所以因此我睡不着觉。
所以我快告辞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当我们快要告辞的时候，我跟他讲一句说话。
我说啊，中国人说死马要当活马医啊。
我说中国人说死马要当活马这样啊。
我看啊，你也差不多像一只死马了。
哇，你睇啊，你又差不多好似死马。
一个礼拜不睡觉，再不睡，你真的变成死马一匹了。
哇，你一个礼拜都冇瞓觉，如果再唔瞓觉，就会变成真系好似死马一匹啦。
我说我也没什么太多大道理跟你说的。
哦，咁我话我亦都冇咩好多大道理同你话。
你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你妈妈的拐杖。
你话基督教嘅信仰系你妈妈的拐杖。
是对你来讲没用处。
对你冇用处。
我看。你还真的用得上这个呢，
但我看你真的用得上这样东西。
我说如果我是你的话，好歹我就试一试。
我说如果我是你呢，无论好丑我总要试一试。
你想不想试一试啊？
我说你想不想试一试呢？
我说如果你想试的话，你想你可以发出什么祷告啊，发什么电报。
我说如果你想试，你要发出什么的祷告，什么的电号。
他说当然如果真的有神的话，我倒是想第一个想要就是好好睡他一觉。
他如果真的有神的话，第一样我就希望我可以好好睡一觉。
我说那行啊，你就试试看啊。
我说可以啊，那你就试啊。
你试试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要的话你就发电报就是。
我说你自己想想清楚，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就向神发电报。
我没有带他做祷告。
我当时都没有带他做祷告。
我跟我太太就走了。
咁我同我太太就
那天太晚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继续访问隔壁，我们就回家了。
嗰日太迟，咁我哋就冇再访问其他人，我就翻屋企。
第二礼拜又去了。
第二个礼拜咧，我哋又去啦。
照规矩呢，要从他隔壁开始。
照规矩咧，我哋应该系敲隔壁嘅门。
因为那个巷子都是我们的。
因为那条巷都是我们负责的。
要一家家下去的。
我们要一家一家这样去敲门。
不过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有点好奇，想看看他。
但是当我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好奇，好想再看一下他。
如果过了一个礼拜还不睡觉的话，我看他要成仙了。
如果他过一个礼拜还不睡觉，真的要成仙了。
所以呢，过他家门口，我想敲一敲看看他在不在，然后讲几句话，我们到隔壁去了。
所以经过他家门口，我就想我敲一敲门看他在不在，或者讲几句话，我才去隔离。
我一敲门，哎，他出来了。
但是当我一敲门，哎，他走出来。
哎，我说，哎，你还活着？
哇，你好好啊，做半天。
哎，是啊。
他说是啊。
哎，我说有点好奇啊，你上礼拜睡觉没有？
我有点好奇，你上个礼拜有没有睡觉啊？
啊，睡了。
他说睡了。
哦，我说睡得很好啊。
哇，好像你还睡得好好哦。
他笑一笑。
他笑一笑。
说实在的，那天送你走啊，我一回到客厅，一坐下来就睡着了。
他说其实呢，那天我送你走，你一回到客厅，我就睡着了。
我说这个我很了解的。
哇，咁呢个我好能了解。
很多患失眠症的人都来教会得医治的。
我话好多患失眠嘅人都系嚟到礼拜堂得医治啊。
不相信你来试试看。
哇，如果唔相信你嚟试下。
很多人在家里失眠，一坐到礼拜堂，一听到五分钟就睡着了。
啊，好多人喺屋企失眠，一嚟到礼拜堂坐低五分钟，听到我就瞓着咗啦。
我们叫这叫做安稳在主的怀中，
安稳在主的怀中。
而且妙的很，这种睡着的人啊，都很头脑很清醒的。
好奇妙啊！呢啲睡瞓得着嘅人嘅头脑其实好清醒嘅。
牧师一开始要结束祷告，他马上就醒了。
牧师一开始要结束祷告，咁马上佢就醒过嚟。
所以患失眠症的人都希望牧师讲道讲长一点。
所以患失眠症嘅人希望牧师讲道讲得长一啲。
他可以睡久一点。
又可以瞓耐啲。
我说那天大概我们聊了太久了，害你累死了，所以我一走你就睡着了。
我话嗰日，但系我哋一定系倾得太耐，所以你太攰，我哋一走咗你就瞓着咗。
他笑一笑说：也不是这么说啦。
咁佢笑下快，都唔系咁讲嘅。
事实上，他说我从门口转身回来进房间的时候，
佢话其实我从门口转身翻嚟入翻屋嘅时候，
我心里有一个想法。
我心里边有一个想法。
说的也是嘛。
讲个讲得对啊，
反正试试看嘛，
反正试一试啊，
灵就灵，不灵也就算了，
灵就灵，唔灵就算啦。
所以他在走回客厅的路上，就短短的一两秒钟，
就喺佢行翻去客厅嘅路上，只系一两秒咁短嘅时间，
他心里就有一个意念，就发出一个电报。
佢心里边有一个意念，就发出一个电报。
他说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
佢话我心里边就有一个念头。
他说神啊，如果有你的话。
神啊，如果真的有你的话，
那你就好歹让我睡他一觉。
咁你就无论点样等我瞓一觉啦。
他一进了客厅，一坐下来，人就人事不醒了。
佢一入咗客厅，坐落嚟就真系人事不醒就瞓咗。
然后醒过来一看，还是下午四点半。
吓，佢醒过嚟睇下，仲系四点半，下昼四点半。
他妈妈出来了。
妈妈出嚟。
哎，儿子啊，饿不饿啊？吃点东西。
佢话：阿仔啊，你肚唔肚饿啊？食啲嘢啦。
他儿子说：不是马上吃晚饭了吗？
佢唔系马上食晚饭啦。
他妈跟他讲说：儿子啊，你睡了24小时了。
他妈妈跟他说：仔啊，你睡了24个钟头了。
他妈妈知道他一个礼拜没睡觉。
他妈妈知道他整个礼拜都没睡觉，
所以看他在客厅睡着就不敢叫他。
所以看他坐在客厅那里睡着，就
他在客厅沙发椅就睡了24小时。
所以他在客厅的沙发上面睡了24个钟头。
从那天开始每一天都可以睡觉。
从那天开始每一天都可以睡觉。
我一听到这我就说：嗯，科学家做实验可不能做一次的。
我听到那个，我就说科学家做实验不能可以只做一次的。
从来没有实验做一个点就画一条线了。
从来没说你做实验做了一点，然后你就凭那一点画一条线。
起码要三个点。
起码你三个点连上来。
你要再试一次。
你要不要再试一次？
这次也许不当真的。
这一次或者不是真的。
再来一次看看。
再来一次看看。
我说如果你要第二次的话，你要发什么电报？
我说如果你要第二次，你要发什么电报？
他说现在我要的呢，我想要找个工作。
他说现在要想的呢，就是我要找份工。
这礼拜可以睡觉了。
他说这个礼拜可以睡觉了。
工作还是找不着啊。
但是还是找不到工。
哎呀，急死了。
急死了。
我说哎，行啊，我们来祷告。
那我说好啊，我们来祈祷。
我想这是合情合理的。
咁我呢个系合情合理嘅。
如果你去买个奖券要中奖的话，那我告诉你，那就别试了。
我如果你要话去买个奖券要中奖，咁你就冇事啦。
我想你。我想你需要工作，神知道的。
我说你需要工作，神是知道的。
这次我带你祷告。
哇，这一次我带你祈祷。
我就进了客厅，带他做祷告。
所以我们就入了客厅，我带他做一个祈祷。
我说神啊，他不认识你，你认识他。
我说神啊，他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他。
我想他需要工作的。
我相信他需要一份工作。
我也知道找工作很难的。
我也知道找工作很难。
我说神啊，你就看着办吧。
但是神啊，我看你看看你怎么办呢？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还能够讲什么呢？
啊，祷告完了。
那我们祷告完了。
我说，我不知道神怎么办。
我不知道神怎么办啊。
不过我相信电报发出去了，你就等着收电报就是了。
我说我相信电报已经发出去，你就等着收电报。
好，我到隔壁去了。
然后我就去隔壁屋了。
我们走了。
我们就走了。
好，就隔壁一家一家就去了。
然后隔离一间一间，咁我哋去敲门。
又隔一个礼拜了。
又隔咗一个礼拜。
那巷子还没走完呢。
嗰条巷我哋仲未探。
又经过他家门口了。
我哋又经过佢屋企门口。
心里有点好奇，哎，不知道这次又怎么样了。
咁我心里边又有啲好奇，话唔知道呢一次又点样呢？
看电视剧，好像看那个连续剧一样。
好似睇电视嘅连续剧咁。
所以敲他门。
我又去敲佢嘅门。
又是他出来了。
又系佢出嚟。
哎，我说怎么样？第二个祷告有没有回电报啊？
咁我话点啊？第二个祷告有冇回电报啊？
啊有啊。
佢话有啊。
我说哦，你上班啦？
我话你咪翻工啦。
礼拜一上午就上班啦。
佢话礼拜一上午我就翻工啦。
我们是礼拜天下午跟他在一起。
我哋系礼拜日下昼同佢一齐。
哦，我说怎么那么顺利啊？
我话点解会咁顺利啊？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每一天都是买一张报纸嘛。
他说我每天都是买一张报纸。
然后什么地方要找人的？
哪里要找人呢？
就看哪一个最近，就从那里开始了。
哪里最近，我就由那里开始。
两个礼拜不知道找了一百多家了，都是这样找，都没找到。
两个礼拜找了百多家都没找到。
礼拜一早上买了个报纸，找了一家，我就去了。
礼拜一早上买了个报纸，找到一家，那我就去了。
老板就问我，你会什么？
人家问我，你会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
我什么都不会。
好吧，上班。
咁过瘾啦，好啦，上班。
他说：“老板，我什么都不会耶。”
佢老板，我咩都唔会喎。
哎呦，一个小弟跑腿的，还要会什么？
佢话你扫地跑腿，仲要会乜嘢呢？
他会什么还挺麻烦的。
如果你会乜嘢，仲太麻烦一啲。
还说什么学非所用啊？哎呀，没有学最好用。
如果唔系，仲话学非所用，你冇学到咁啊，最好用啦。
给他想想说，老板啊，很多公司都要什么电保啊、人保啊，我什么都没有哎。
你话好多公司仲要电保、人保，我乜嘢都冇啊，老板。
他说扫地的小弟还要保什么保？别保了，上班了。
佢话扫地嘅小弟要保乜嘢咧？唔使保啦，快啲翻工啦。
我就做了一个礼拜小弟啊。
咁佢话我就做咗一个礼拜扫地咯。
好歹有工作啦。
佢话无论点，总之我有份工啦。
哦，他看起来有一点点苗头哦。
看上来真的有点苗头啊。
我说过了，科学家一定不能用两个点就画一条直线的。
我说科学家不能够只用两点就画一条线的。
两个点什么线都可以画的。
因为你两点就什么线都可以画得出来的。
直的是圆的是歪的都可以。
直的又可以，弯的又可以。
至少要三点你才可以确定是直线。
至少有三点你才可以确定是直线呢。
你要再来一个。
那我说你要不要再试一个。
他想一想说有，我倒还想要一个东西。
他说有，我都还想要一样东
西。不过他说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要哦。
但是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要。
我说哦，你还跟上帝还很客气啊。
我说你还向上帝这么客气啊。
孺子可教也。
孺子可教。
表示你这个有良心的。
表示你有个良心。
不过我说好歹嘛，我跟神认识比较久一点。
无论怎样，我和神认识是比较久一点。
你说给我听听，我替你琢磨琢磨。
你告诉我听听，然后我和你想一想。
我说你要什么嘛？
我说你要什么？
他说我想考上大学。
他说我想考上大学。
我说你是有点良心的人。
我说那你是有点良心的人。
这点是有点太过分了。
我说这些是有点比较过分一点了。
三年前就没考上了。
三年前你没考上大学。
再加上三年的大头兵。
他然后再加三年做大头兵。
那头是越来越大了。
头是越来越大了。
也就越来越空了。
但是又越来越空噃。
三年前考不上，三年后还考得上。
三年前考不上，那三年后怎么考得上啊？
不过姑念，你这个人呢很有良心的。
咁话，但是你好有良心。
还觉得不太好意思跟上帝要了。
又觉得唔好意思向上帝要。
我说这一点我要教你一下。
咁话咁样咧，我就要教你一下啦。
刚才做见证那位姊妹也提到读书苦啊。
刚刚做见证那位姊妹有提到话读书好苦啊。
我是啊，到老才开始读书的。
我是到老先至开始读书啊。
三十一岁才开始读博士班。第一个博士班。
三十一岁先至开始读第一个博士班。
四十二岁开始读第二个博士班。
四十二岁开始读第二个博士班。
真的是有点劳碌命。
真的是有点劳碌命啊。
我就告诉这位年轻人一句话。
咁我就话俾呢个年轻人听一句说话。
我说你不能祷告说求神让你进台湾大学哦。
我话你唔可以祷告话求神任你入台湾大学。
我自己是台大毕业的。
我自己是台大毕业的。
我不太好意思跟他说，凭你这块料子，行吗？
我又不好意思话凭你呢块呢块料，点样入台大呢？
我说你不能向神祷告说我要进什么大学。
我话你唔可以向神祷告话我一定要入边间大学。
但我了解你的意思。
但是我了解你的意思。
你总不能一辈子做小弟吧？
就是你总不可以话一辈子。
人总要上进嘛。
人总是要上进。
所以你想读点书。
所以你想读书，
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这个也是天经地义。
那你不能跟神说子民要进什么大学的。
但是你不可以指明说你一定要上什么大学。
但是你可以求神帮助你。
但是你可以求神帮助你。
我说要给你一节圣经。
我说我要告诉你一节圣经。
这是武林秘籍。学武功的人都要学的。
这个是武林的，武功的人都要学的。
如果你有圣经你要记得哈，读书的人自己也很有用的。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
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
如果你要看的话，新约三百二十九页，三百二十九面。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
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新约三百二十九页。
没有的话没关系，我念给你听，记得就好了。
如果你没有呢，你就听记得就可以了。
他这边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主就必赐给他。
我们称它为一种应许。
我们讲这句说话是一种的应许。
就是说神有时候会给人一些答应的事情。
神他自己愿意向人家发出一些应许。
有的应许是有条件的。
有一些的应许呢是有条件的。
有的应许是无条件的。
有些应许呢是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应许是武林秘籍。
无条件的应许呢是武林的秘诀。
这边是一个无条件的应许。
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无条件的应许。
就是你们中间若有任何人觉得自己缺少智慧的，
你们中间如果有任何人觉得自己缺少智慧，
应当向神求。
应当向神求。
他说神是厚赐与众人，就是厚厚的赏赐众人的。
因为神是那一位厚厚赏赐众人的神，
而且不嫌你啰嗦，不嫌你讨厌，不斥责人的神。
而且呢，他又不会嫌你啰嗦，又不会嫌你讨厌，他是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主就必赐给他。
我说你要相信神会给你智慧。
我说你要相信神会给你智慧。
只要你承认自己缺少智慧。
只要你自己承认你缺少智慧。
如果你认为你聪明绝顶的话。
如果你认为你已经聪明绝顶的话呢，
那你就不承认你自己缺少智慧。
那就等于你不承认你自己缺少智慧了。
那你就凭本事去闯吧。
那你就只可以凭自己去闯世界。
那如果你认为哦，我智慧不足。
但是如果你认为我真的智慧不足。
我愿意向神求。
我愿意向神求。
主会赐给你的。
主会赐给你。
我也知道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的。
我又知道你对你自己不是很有信心。
我说不必我说，你自己也知道的。
不需要我说，你自己都知道。
三年前读书就不怎么样
了。因为你三年前读书就没什么好的结果。
三年后更别提了。
那三年之后当然就更难了。
当然他因为要上班，所以他不能考正常的大学。
当然他现在要上班，那就不可以考正常的大学。
他要考夜间部的大学。
他要考夜间部的大学。
那时候离考试只剩一个半月。
嗰时离开考试期呢，只剩翻一个半月。
我说尽人事吧。
咁我哋话，我就话尽人事咯。
好好努力。
你好好努力。
不过没关系，今年如果没考上，明年再来。
我话但系冇关系，如果你今年冇考上呢，明年再考。
我相信你会经历到神如何给你智慧来帮助你。
我相信你会经历到神会怎样赐给你智慧来到帮助你。
他很听话，就说好，我会好好读书。
他就很听话，说好，我会好好读书。
从那个礼拜之后开始，
从那个礼拜之后开始呢，
他上班，
他上班，
每个礼拜天早上跑到台北我的教会去做礼拜。
他每一个礼拜日的早上呢，就去到台北我那个教会去做礼拜。
中午赶回家煮饭给他妈吃，
然后晏昼咧又赶翻屋企煮饭俾佢妈妈食。
下午去他们街口的那个教会去，
然后下昼咧又去佢街口嗰个礼拜堂。
因为他刚信主，很热心，很想知道圣经的事情。
因为佢刚刚信主，所以好热心，好想知道圣经系点样一回事。
每天白天上班，
每一日就日头翻工，
回家要做饭，还要洗衣服。
翻屋企又要煮饭，又要洗衫。
晚上十点钟以后才能开始读书。
晚上十点钟之后先至可以开始读书。
读到晚上两三点。
读到两三点。
六点钟又起床了。
之后早六点钟又起身。
把一整天要给妈妈的饭都烧好。
然后要将妈妈整日要食嘅饭都煮好。
一大早上班。
然后一大早又去上班。
一个半月以后，考夜间部大学了。
一个半月之后，佢考夜间部嘅大学。
又过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九月的时候放榜了。
过了一个月，九月就放榜。
他们礼拜六放榜，礼拜天我在教会碰到他。
他们礼拜六放榜，礼拜日我在礼拜堂遇到他。
哎，我说，哎，谢拱文啊，怎么样啊？考上没有啊？
我说，怎么啊？有没有考上啊？
他说，我明天去查榜。
他说，我明天去查榜。
你知道为什么要查榜啊？
我说，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查榜？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名落孙山外。
真的有个名语，名落孙山啊。
当年这个放榜的时候啊，一个榜，所有的名字都写在上面。
当年放榜的时候，所有的名字都写在上面。
第一名是榜首状元啊。
第一名是榜首，咁系状元啦。
最后一名录取的人，那个人姓孙，名山。
最后一名录取的人，他姓孙，孙个山。
所以孙山的后面，那就没有录取了。
所以如果喺孙山的后面，咁当然就冇录取啦。
我说怎么啦？名落孙山啊。
我话咁样点啊？到底系名落喺孙山后边啊？
不是，有一个人跟我同名同姓考上了。
佢话唔系，有一个人同我同名同姓考上咗。
他要去查一查是不是他？
咁佢要去查一查到底个系唔系佢？
哦，我说考上就很高兴啦，干嘛还要去查一查呢？
咁我话你考上就好高兴啦，点解仲要去查一查呢？
哎呀，庄哥啊，你不知道啊，那个人去的那个学校那个系啊，不是我这种人。真痴心妄想的。
他说因为那个人他考到个分派到那个学系不是我可以想象的。
我说真的啊。
我说真的。
你又不是张阿雄。台湾都阿雄阿猫很多的。
我说你又不是。
我说你的名字很怪啊，应该不会有同名同姓的。
我说你的名字很特别，应该不会有同名同姓啊。
你说跟你同名同姓那个人考哪里去了？
我说你说跟你同名同姓的人到底考上了哪里啊？
台湾大学。
他说考上了台湾大学。
我说台湾大学。
哇，台湾大学啊？
什么系啊？
哇，咩系啊？
他是考那个商科的。
他是考商科的。
他说那个人考上台大国际贸易这个商学系国际贸易组。
他说那个人是考到商学系国际贸易组。
台湾来都知道商科里面的最高分就是商学系国际贸易组。
从台湾来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你考商学院最高的分数就会在国际贸易组。
我说去查查去查，真的不太像你。
我说快点去查一查，的确不是像你啊。
他去查的结果真的是他。
但是奇怪嘛，他查的结果真的是他。
你知道 我从来没有想象说祷告会有这种结果的。
你知道连我从来都没想到祷告会有这样的结果。